长老要证道的题目是荣耀君王，所引用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八到四十节。我们来翻开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翻到了，我们一起念《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八节。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批驴全在转，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来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上帝，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有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们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好，我们就念到这里，有请义经长老。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恩主天父，如今我们将正道的时间交托在主自己的恩手，我们恳求着主，你赐给我们专注的能力，好让我们也能够专注的能够来这传讲，专注的也能够来这聆听。恳求着主，你祝福这段时间，开我们的心窍，以至于我们也能够看到你话语中里边的奥秘。我们感谢，我们赞美，我们如此祷告祈求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你们听的声音会觉得怪怪吗？有没有许许多多的回音啊？这个我做不到像唐牧师这个中麦少50%的这种，因为我听不出。没关系，我们就请有顺弟兄帮我们好不好，我们就先开始。好，这段经文是很特别的一段经文，我不知道自己大家在读经的时候呢，对圣经所了解的，就是说主愿意在公开的场面，在一个大场合，他愿意能够来这显明他自己是君王的身份有几次。印象中我们所知道的主耶稣基督，在他在世上侍奉的3年半的时间呢，很多时刻他在拯救一个人，他在医治一个人，他在洁净那长大麻风的，使到那些瘸腿的能够来着起来行走之后呢，他一般会很低调的告诉这个人，去给这个祭司看，或者是吩咐他以后就不要再犯罪了，是私底下的，从来就没有只是说愿意在公开的场合呢将自己尊贵的身份将它彰显出来。那么这一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呢，是主耶稣基督在世上他唯一的一次，他愿意在公开的场合不单单接受人们对他的称颂，而且呢他是实际上以这真实的这个行动呢跟言语能够来着显明他就是那一位荣耀的大君王。所以我今天的讲道呢，题目就是荣耀的君王。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这个背景的介绍。 如果说大家记得，在这个路加福音呢，当谈到主耶稣基督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 这一段整个沿途当中呢，主耶稣基督都一直来着教导传讲上帝国的信息，以着上帝的话语呢，能够来着教导人，能够来着拯救医治人。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路加福音呢，在第九章第21节开始，一直到这一章第28节那一边呢，都一直都记录在主耶稣基督在这沿途上，就是从加利利一直走向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沿途上呢，所做的一切呢，一一的将它记载。而且呢，我们只是也曾经提过，主耶稣基督在这段时间呢，他曾经3次预言呢，自己将会被杀害，然后受死，然后呢，第3天他要将复活。那么如今啊，到了这个路加福音第19章第27节的时候呢，正式提到说，他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在前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在这一边呢，所接下来所记录的呢，就是要记载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大京城里边的活动的情景。做一个小小的这个介绍，为什么耶路撒冷是个大京城，我们把它称为就是个圣城呢？耶路撒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其实耶路撒冷是由这个大卫王，他打下了当时的这个耶布斯人，他将这个地方这个城镇呢，将他攻打下来了之后呢，而且他率领着他自己的军队攻打下来了之后呢，人人就将这个城呢称为这个大卫之城 The City of David。 那么当年呢，如果说大家对这个圣经比较熟悉，我们记得有一次大卫王呢，就曾经率领的一批的这一些精兵啊，这是他们要将这个上帝的约柜呢，运进这个耶路撒冷城，而且呢，是大卫王亲自呢，来着带领着这个护送队，好让呢，上帝这个约柜呢，能够顺利的。能够进入到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呢，将这个约柜呢摆在这个耶路撒冷。那么耶路撒冷从此之后呢，就成为犹太老百姓上下一个朝见上帝的一个地方。那么耶路撒冷的这个名声啊，就到了那个时候呢，达到了一个高点。所以呢，从这个大卫城变成了这个圣城。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讲章哈，是提到主耶稣呢，他是荣荣耀耀风风光光的要进入到这个耶路撒冷城。那么这段时间呢，正好是犹太人他们要守这个逾越节，所以大家就知道以色列人犹太人呢，把这个逾越节当作是他们人生啊所庆祝所纪念的这一些节日当中呢最重要的一个节日。所以往往呢，在这个节期，各个从四面八方的人呢都会往这个耶路撒冷来着，愿意要来着朝见这个上帝。所以顿时呢，这个城啊就好像忽然间呢变成了一个很热闹的一个地方。因为原本的居民，除了原本居住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居民之外呢，还有一批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呢，为了纪念他老祖宗的这一些教导呢，一定要在这个逾越节，过逾越节的时候呢，到这个耶路撒冷一起能够来这守这个节期。也往往在这样子的这个时刻呢，耶路撒冷上上下下，第一是开始热闹了起来，但是同时呢，也有一种紧张的气氛会慢慢慢慢的升温。怎么说呢？因为平时啊，罗马士兵呢，他们都是驻扎在另一个城市，就是凯撒利亚腓利比这个城市。不过一旦犹太人要过逾越节的时候呢，罗马人知道这个时候呢，犹太人从四面八方的犹太人呢会到这个京城，一旦人多力量大，那么他们造反的那个可能呢，那可能性就会提高。 所以呢，在这个时刻呢，往往罗马的这个士兵呢，他们会被差遣到耶路撒冷去守城，以免啊这一些犹太人呢，他们因着人多，因着当时的这种气氛啊，结果呢，他们做这个造反。好，我们现在正式进入这个主题，从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八节，我们刚才在起应经文的时候，从二十八读到四十八节，你知道这几节当中啊，这个耶稣他进进出出耶路撒冷到底有几次吗？你不妨再看你的这个圣经，在这个第十一节的时候呢，在这个第二十八节的时候，他说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这是其中的一天。那么呢，你再翻到第四十五节的时候，那边他提到说耶稣进了殿，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这其实是后来的一天，是紧接了下来的一天。那么呢，到了第四十八节，他说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其实那个是在第三天之后，一直到他受难之前，他就每一天到这个圣殿能够来这教训人。所以啊，在这边耶稣总共啊有三天，这个解经学家哈摩根他曾经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说，他说这一次啊，这是主耶稣基督以这君王的身份荣耀进入这个耶路撒冷，是第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是以君王的身份他进入到这个京城。第二，他在隔天他进入到这个圣殿，然后呢，我想当时一定就是只是老百姓就是为了要赚多点钱，他们就在那个殿中就白色做买卖的，所以耶稣他看了不是味道，所以呢他就洁净了当时的那个做买卖，将那些做买卖的人呢赶出去，愿意要来这洁净上帝的殿。所以这一次呢，他是以一个祭司的身份呢，他进入耶路撒冷。那么到了最后一次，在接下来第三天的时候呢，耶稣就在殿中以着上帝的话语教导人，其实从那时开始呢，他是以着先知的身份进入到耶路撒冷来这做教导的工作。所以传统的教会呢，我们一般有这个所谓的棕榈日，只是在我们纪念受难节跟复活节的那一周啊，我们把它称为受难周。那么往往呢，我们就把这个棕榈日呢，就是作为这个受难周的这个开始。为什么有这个棕榈？这是因为在他们欢迎这个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称颂他，他们用那个棕榈枝啊，能够来这做欢迎。所以我们因此呢，教会特别是比较传统的教会呢，都有着纪念棕榈日的这个由来。好，主耶稣这一次他要进耶路撒冷了，也是唯一的一次呢，他以一个荣耀凯旋的身份呢，以一个君王的身份，他要进入这个耶路撒冷。我们今天要思考的是主耶稣基督他用着什么样子的话，他用着什么样子的行动，来着将他自己是君王的身份呢，将他显明出来。第二，我们要思考的就是在从旁透过他们所做的，透过他们所做的，他们如何表达这一位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个耶稣呢，就是那一位大君王。好，我们现在开始进入这个正题。第二十八节有一个很美的这个记载，他记载的什么呢？他说主耶稣基督他要上耶路撒冷了，然后呢就在前面走。我要借着这个机会呢，跟弟兄姐妹们做一个提醒，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这一次要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呢，是为了什么事？不单是一个君王的身份呢凯旋进入到这个耶路撒冷呢，其实在前面等着他的到底是什么？就是一个十字架在等着他，因为他就是要为着 全人类的罪呢？然后他要上十字架，他要为我们的罪而死。在这样子的一段时间呢，他知道他自己的时间了，所以我们不得不佩服主耶稣基督。他在这样子的这种情况底下呢，他还是很愿意的接受人们对他的这个称颂，而且呢是坦然无惧的，带着许许多多的门徒呢，自己走在前面呢，一直朝往这个耶路撒冷，能够来这进城去。所以我觉得说，当圣经这样子的记录，他说主耶稣基督就在前面走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是一个有勇有猛的人。主耶稣基督不会因为前面等着他这个苦难，他自己胆怯了。主耶稣基督也不会因为里边城里边有着许许多多敌对他的人，因此呢，他就胆怯，就吩咐他自己的门徒走在前面，自己走在中间，比较保险一点。不会，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一次呢是走在前面，他就在前面走，他有意无意的就告诉我们呢，他愿意以一个公开式的方式呢，显明他自己是个君王，显明他自己就是那一位上帝差派他下来的那一位君王。好，我们现在要看几个重要的，就是透过主耶稣基督的吩咐，透过主耶稣基督的行动呢，他将自己的身份显明出来。第一，第二十九节，第三十节那一边，三十一节那边提到了，他们将近这个伯大尼的时候呢，在伯大尼其实是在耶路撒冷的东部，那么中间就好像隔着有着那个橄榄山，因为耶路撒冷呢就坐在七个山环绕的中间，所以呢他们就在隔壁的那个小镇。那么呢他这时候呢，他突然就吩咐，然后呢并且打发两个门徒，并且告诉他们说什么呢，你们就往对面的村子里去吧，然后呢跟他们说，你们进去的时候呢，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那么如果说有人问你为什么要解它，那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人去了所遇见的呢，正如就是耶稣所说的。我们现在要有几个思考，你认为这两个主耶稣基督打发出去的这两个门徒啊，他们所要去做的那个任务难还是不难？主耶稣吩咐他们，你就到这个对面的村子去吧，然后呢你会看见有一只驴驹拴在那一边，然后呢你们就将它解开那个牵啊，然后呢就将它带过来给我。那么如果说有人问你，你们解开这个驴驹做什么，解开这牵来做什么的时候呢，你就跟他说，主要用它。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认为这个任务难还是不难？你就设身处地吧，你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两个被打发出去的。我不知道是你是兴高采烈，哇，主终于选中我去做这个神圣的任务，要去把那个驴驹啊，驴驹就要作为这个耶稣坐骑，他的坐骑就是君王的坐骑啊。哇，这个任务你说小是小，容易是容易，不过你想起来，你一旦你深入的去思考的时候呢，你结果你会吓了一跳，你会突然间觉得说，哇，最好还是不要叫到我。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看哈，你到了一个陌生的这个村庄，然后呢去解开那个拴在被拴的那个驴驹啊。第一，如果说人家看见的时候，你说人家会怎么样子问你？小偷吗？是小偷？为什么你偷我的驴驹啊？哇，这样子的话，你这样子想了之后呢，我想你就可能开始犹豫起来，对吗？要不然，因为主耶稣在这边呢，明明白白的告诉他们呢，这只驴驹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哇， 那么你这样子，即使那个主人愿意将这个驴驹 交在你的这个手中啊，你将它牵回来的时候，他可能不愿意，因为他不认识你吗？那个驴驹他至少也懂得他自己的主人是谁嘛，从来没有人骑过的。然后呢，你竟然大胆要将它牵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来这骑在上面。那万一他不走，你要怎么样？那个压力是不是很大啊？众人就在等你啊，等那个坐骑来，那个坐骑不能够按照的那个时间过来，我相信啊，一定是急死你的。不，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主，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次主差派他的门徒出去的时候，你注意到他是差派两个。有时我在想，这个哎，你越多的思考呢，他就真正的是耐人寻味。到底是差两个去好，还是差一个去就好？可能你在当中你会思考，怎么不懂得好像不要浪费资源嘛？这种事情如果说是简单的话，一个人去就可以了嘛，对吗？那么两个人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我想当然两个人有两个人的好处，一个不敢的时候，另一个可以牵着他。那么你说通常都是不好的影响好的嘛，对吗？要去然后另一个不要去，结果呢要去的变成没有去。不过呢，主耶稣基督他在这边告诉我们，他的做法呢往往就是出人意料，只是要有两个人去，而且呢这个两个人他们都很愿意。因为经文告诉我们，这两个人二话不说，他们就愿意顺服遵照着主的教导，然后呢就往那对面的村子里去了。而且呢他们就确实按照着主耶稣基督说之前都已经来着预告他们的，他会看见有个驴驹拴在那里，然后呢他们就可以将它解开来，然后将它牵走。然后呢也确实如同主耶稣基督的预告一般，就有人要问，为什么你要解开这个牵来了？结果呢你就跟他们说，你就跟这样他们说，主要用它。这边让我们看到有一件事很美，这表示说呢，这两个门徒一旦被打发呢，他们是立刻行动，因为他们知道那个时间好像隐隐约约好像能够意识到那个重要的时刻已经来到了，他们不能够拖着自己的脚步，他们立即就行动。而且我相信耶稣所派出的这两个门徒啊，多多少少一定是很有信心的人。信心什么？这是因为他们对主自己的话很有信心，他知道主所说的必定要来着成就，所以他知道就按照着主耶稣基督的吩咐呢，他们必定会遇见这个驴子，然后呢要将他牵过来。我想这就是美丽的一个地方，主耶稣基督在这边以着他自己命令式的吩咐，同时呢以着行动来显明他就是那个君王，而且呢君王有着那种的政用权，所以呢他既然要用那个驴驹，那么呢有人就愿意将那个驴驹奉献给他。这两个门徒呢捉到了这个重点，他们的任务难还是不难？我想因人而异。不过对他们这两个门徒来讲的话呢，他们充满信心的时候，他们愿意顺服的时候呢，其实这整个任务呢就变成了简单，变成了有意义。你可以想象之后这两个人啊，他们回去的时候会跟自己的亲朋戚友分享些什么呢？正如书所说的，我当时解开那个驴驹那个栓那个牵的时候，我有一点紧张，结果呢见到有一个人出来了，他说你为什么偷我的驴驹？不，那个人问，为什么你解开这个驴驹？然后我们就实话实说，因为主耶稣吩咐我们说，就是主要用它。所以当他们回忆起来的时候，一定是又甜蜜又是充满着喜乐。所以这些门徒愿意顺服，他们立刻行动，他们是确实是有信心的门徒。我这边要抛一个问题， 但是我觉得说他的答案并没有一个绝对性。你们认为是主耶稣基督因着他是神人，因此呢他有先知性的这种眼光，他可以一看在那个村庄就有一个女居绑在那一边，然后呢他就吩咐两个打发两个门徒去将那个女居牵过来呢，还是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立下一个美好的榜样，他不是以着先知性能够来着预告预言前面预知前面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而是呢他事先就做个安排，找到那个旅居的主人，然后呢跟他 exchange password， set 一个 password， 那个 password 是什么呢？就是你要问这句话，那么呢我的门徒我派来的这两个人呢就会回答说主要用它，这个 password 一对对证了就可以开始用了，就能够得解了。你到底你认为是主耶稣基督是以着先知性，只是能够预知，然后呢派这两个人去一定肯定发生，或者是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完人的身份呢，他要告诉我们，哎，在侍奉上帝的过程当中呢凡事都要有所的预备，凡事应该尽心尽力亲力亲为。我不知道你会采取，只是你会站在哪一边，不过我这边要说的就是，既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就不要将它绝对化。我自己个人的倾向呢是倾向这是主耶稣基督他事先就已经跟这个人预约了，就已经跟这个人安排好了。我想这样子的话他更贴近我们自己平日的这种生活经验吧，就是说你要某件事情你要安排某件事情，那么你事先呢就先做安排，以至于时候到了你能够按照着那个所安排的将它行使出来。好，这个我们暂时摆在一边。第二点，我们现在要看那个愿意奉献旅居的这个主人。那个主人看到两个门徒来解开这个被算的这个旅居的时候呢，他不慌不忙，那么他就说，主人问他们说，这个主人就是旅居的主人，他们就是指着这两个门徒，他说你解这个旅居要做什么？结果两个门徒说主要用它。哎，这边也很有意思，一个是主人问他们，然后他们的回答呢是说什么？是主要用它。哇，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啊，今天要用你这个旅居啊。结果呢这个奉献旅居的主人啊，二话不说他就愿意，就是说你就将它解去给我们的主用吧。古时候往往呢君王就有着具有这种政用权，譬如说要打仗的时候呢就可以征兵，凡是哪个家庭有男丁超过18岁的成人呢，都可以用着君王的权柄呢征兵，将他们全部征兵去打仗。要不然君王有时候要新建自己的这个宫廷的时候缺乏这个金钱，那么呢君王会做什么呢？他就会征税，从老百姓的这个身上呢征税。但是我们这一边虽然说主耶稣基督以一个君王的身份他拥有那个政用权啊，就是说要使用这个旅居的主人也愿意，二话不说就让这两个被打发的门徒将他牵走了。但是我们这一边要强调的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世上的君王往往就是以着强权以着武力能够来着政府那些老百姓，但是我们的主不一样，我们的主常常就是以德服人，叫那一些人呢愿意服从他，也愿意将自己所有的完全的献出来给我们的主使用。好，我们接着看着整个记录，他们迁到耶稣那里呢，那么很自然的 没有在事先安排底下呢，大家很自然的很愿意的呢，就把自己的衣服呢踏在上面，就是这个驴驹的上面呢，然后呢就有人扶耶稣骑上走的时候呢，众人更是愿意将自己的衣服啊铺在这个路上。这边很有意思，为什么呢？这代表呢给我们一幅图，这幅图呢也正好就是今天我们在启应经文，从撒迦利亚书启应经文的时候我们读到的那一句话，他说西安的民啊，你们要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你们要应当欢呼，因为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要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所以在这一边主耶稣吩咐两个门徒，不是去寻找什么白马、黑马、血汗马，不是，他要寻找的只是一只没有人骑过的驴子。为什么没有人骑过呢？因为是君王要用的，要不然的话改天就变成人家的笑柄啊，这只驴我早在几天前都已经用过了，现在这个君王哪来用，结果呢就没有那种光彩。所以那个驴呢是没有骑过的驴，而且为什么是驴呢？因为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啊，骑着驴就是象征着一个君王，象征着一个君王，这跟我们这个古时候我们自己中国的这种历史有一点不一样，或者是其他民族，我想他们可能都没有这种的习俗。但是呢对于犹太人很清楚的，一旦有人坐在这个驴子上，然后呢光光荣荣的进入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家一眼就看出这就是撒迦利亚书里边所早就已经来自预言的，就是那个君王要坐在这个驴进城。这边我觉得说当你读的时候你会受到感动，因为当时的人呢并没有事先安排，当他们看到这一幕，当这个驴被牵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呢，大家从心里边呢就愿意的受感动的将自己的衣服拿出来，然后呢他在这个驴好做这个驴的这个案子。我们没有这种我们的生活环境没有在，不像在蒙古的这种大草原哈，我们对这个马这个驴牲畜他们这种性格啊都不认识不多。通常他们在坐马的时候，在坐驴的时候呢要铺有一个鞍子，那鞍子的形状到底是什么呢？它其实是前后呢就是凸起来，然后呢坐的人就坐在上面，坐在中间，前面是凸起来，后面也凸起来，那么这样子的话使到那个人坐在上面的时候呢更加的舒服。我想大家都知道在他们面前的就是那一位君王，大家都很乐意愿意的呢将自己身上的衣服，我想应当是在整个衣柜里边选了最好的那件衣服嘛，要到耶路撒冷过这个逾越节，当然是最好的衣服啊，然后将那个最好的衣服呢就踏在这个驴背上，作为主耶稣基督的这个驴鞍子。那么耶稣基督也愿意接受人们的这个奉献呢，他就接着人家将他扶上去了。接下来那些没有机会将自己的衣服第一个套在上面的呢就不能做鞍子吗？他们也愿意呢将自己的衣服呢铺在这个路上，好让呢这个驴上面的那个君王在进入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能够走得更安安妥妥。我现在要请弟兄姐妹们有一个想象，我们上个星期刚刚有这个新加坡这个国庆， 这么多人哈，大家都贴在那个电视前看这一幕。现在你想象，当时在这个耶路撒冷，因着这个逾越节的关系呢，起码都接近30万到50万的这些民犹太人呢，要来着朝见他们的上帝。而且呢，那个地方正好就在那个橄榄山。那么从橄榄山那边，所以圣经说他们从橄榄山下去，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有远远的就有一幕，有个人骑着那个驴子，后边有一大堆的这些跟从们呢跟着他，然后一路上大家都将自己的衣服呢抛在那个路上，使到那个驴可以经过那个地方呢，都用自己的衣服铺在地上，而且呢用着那个棕榈枝能够来着称颂那个上帝。那一幕到底是有多么的壮观，这是主耶稣基督唯一的一次以这公开性的方法大大方方的显明他就是一个君王的身份。我们先前已经讲了两个愿意顺服的人，第一个就是两个被打发愿意顺服上帝吩咐的人，我们感谢主。第二个就是愿意奉献自己的驴给这个荣耀的大君王做他的这个坐骑的人，我们也感谢主。虽然其他人没有人吩咐他们，他们也愿意将自己的衣服呢作为这个驴鞍子，同时呢也愿意将自己的衣服铺在这个地上，能够来着给这个大君王开一条路。其实我们这时候也应该不要忘了，有一个真正顺服的人呢，就是坐在那驴驹上的这个君王，就是主耶稣基督。因为他说他来了，为了是什么？就要做成那一位差他来者的事，就是父上帝差他来，为了要做什么事情啊？只是为了要为罪人死，洗净人们的罪，以至于呢能够将那灭亡的人呢能够将他们拯救出来。唯有他的顺服能够来着成就这样子伟大的救恩。所以真正顺服的还有一位，而且是最大的一位，是绝对的那位顺从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虽然是一个以君王的身份，但是他知道这个也是从父那一边而来，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更是愿意以着自己的这种方式呢，能够来着做成父上帝所差遣来要完成的工作。好，我们现在要看看从其他人，不管是从口里边所说出的话，或者是他们以真实的行动呢，要如何确定，如何去肯定这位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大君王。路加是这样子记载的，他说将近耶路撒冷的时候，正下那个橄榄山的时候呢，众门徒因看见一切的异能呢就欢乐起来，因为这些人呢都是一路上跟着主耶稣基督经过了好几个城镇，一路上从这个加利利一直到耶路撒冷，有的中途能够来这插队，但是呢这一些人都是亲眼亲耳亲身体验过主耶稣基督他如何来这拯救这些老百姓，所以呢他们从里边呢就有着打从他们的心里里边呢有这样子的这种喜乐，而且呢这种的喜乐是任人都不能够无法控制的，一定要将这个喜乐颂赞的这赞美呢将它说出来。结果呢他们说奉主名来的王啊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好，我们先看看这几个重要的。第一，他们都口称说这个就是那一位奉主名来的王，因为他们曾经经历过主耶稣基督赐给他们的恩典， 我们如果说记得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我们一同翻到路加福音第四章，这是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初初开始他在世上的这事工的时候呢，他曾经在一个安息日在会堂里边呢，他拿起一卷这个以赛亚的这个书，然后呢他打开他就读，他专专找了那一处，他说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着释放，瞎眼的得着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那喜年，为了要来这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不是吗？这些老百姓为什么他们脱口而出来这颂赞这一位在他们眼前的君王，是因为他们真正见识过主耶稣基督所行的一切的异能，一切的拯救，而且呢他们确实是看到这个瘸腿的能够走了，瞎子的能够看见了，耳聋的能够听见了，哑巴能够开口赞美上帝了，还有患大麻风的得着洁净了。这一幕全部在老百姓的脑海里边呢一闪而过，所以大家都很自然的从内心里边发出向主耶稣基督的颂赞，并且要来这称颂他，并且呢他们说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这个大荣光。约翰也曾经在做监牢的时候呢，曾经好像在他的信仰的过程当中好像遇到了一个大的挑战，到底这位是不是主耶稣基督呢？结果呢他就打发他的门徒来见主耶稣基督。那么主耶稣基督见了他的门徒告诉他什么呢？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你们就将你们所看见的，看见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所自己所行过的，所听见的，告诉你们的老师约翰，就是那个瞎子看见，聋子会听见，瘸子会行走，长大麻风的得着洁净，死人呢从死里复活，这个穷人呢有福音传给他们，被压制的被捆绑了都得着解放，得着解脱，以至于呢约翰因此呢他很确定的知道他那一位就是真正的上帝的儿子。在这边也是如此，众老百姓的口中他们称颂主耶稣基督，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这一位就是那一位大君王，如今他要进入耶路撒冷要登基做王了，所以大家都大声愿意能够来这赞美他，愿意的能够来这称颂他。当然这边也有一个我们可以好好思考的一个问题，你们认为这些老百姓的观念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因为耶稣是那位荣耀的王，那么你说他们的观念是对吗？如果说他们的观念不对，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愿意接受？而且呢当法利赛人要吩咐这个耶稣主耶稣基督阻止这些老百姓对他的这个称颂的时候呢，他不但只是拒绝，而且呢也告诉这个法利赛人啊，他们必定要来着称颂，即使不让他们称颂呢，石头边这些石头路旁的这些石头呢也会来着开口称颂他。那么我们要想，就是说他们的观念对不对？他说如果说是不对的话，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接受？那么你说不对，不对在什么地方？他们的观念里边呢有着他们传统固有的那种这种想法，一厢情愿，就是认为这个做大君王的这个弥赛亚呢是在世上的君王， 但是主耶稣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来在这世上呢，他不是这世上的王，他是从天上而来的王。但是我想主是一位怜悯人的主，主是一位愿意接受那一些善良将那荣耀归给他的主的时候呢，主在这时刻也没有跟他们说，哎，你们的观念是错的，所以我就不接受你们对我的称颂。不，我们的主懂得在这个关头的时候呢，愿意接受他们对他的这个称颂。所以呢，这一点呢，我想也是我们值得学习的这个地方。好，虽然就是说在信仰上，信仰的过程难免在某个关卡的时候呢，我们所信的，我们所了解的可能不够彻底，但是我们也恳求着主你自己能够来这怜悯我们。随着时间，随着我们一同的学习，随着我们一同多读圣经，然后我们这个观念呢慢慢将它矫正过来的时候呢，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主也是很愿意我们能够来这称颂他，能够愿意能够来这赞美他，他也愿意能够来这接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实实在在当时有许许多多的人总认为这个就是个大好机会了，趁着这个逾越节人士众多，有着力量，就凝聚起来将那个罗马给打败吧。甚至在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中呢，到了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了之后呢，他们曾经还很关心很热心地问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在这个时候吗？就让我们看得出，哎，当中他们的一些观念呢可能不纯。这一点也值得我们今天在听到之后我们作为一个反省。这一位我们所称所认识所接受所信奉所侍奉的这一位君王的这一位王，是我们心中观念的王，还是实实在在我们真认识那一位就是上帝心意中的王？这话怎么说呢？很多时候我们就将这个荣耀的王对我有什么好处，这个荣耀的王我一旦接受了他，我能够从他的手上能够得着什么？有小便宜可以得大解脱，是这样子吗？这是我们一厢情愿观念的王吗？还是我们实实在在认识这一位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上帝本身，他就是上帝所差遣下来要来这拯救我们的那一位真正的生命之王、生命之主。也因此呢，当我们来这荣耀他的时候，也确实是从内心而发，有感而发，真正体验过，真正感受过他自己的爱。也因此我们当他赞美称颂他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因着因为我在他的身上可以取许许多多的便宜，可以取许许多多的好处。我想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今天要来这反省的。好，众人说奉主名来的王呢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当然我们每次读到这一边的时候，我们就称他为和平的君王、荣耀的君王。我们很快的就可以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九节那一边想起了，因为这一位婴孩啊为我们而生，这个子呢赐给我们，因为政权呢必要担在他自己的肩头上，而且呢他的名字要被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真正的和平唯有从上帝而来，真正的平安唯有从天上而来。那么为什么把他称为是和平的君王呢？因为实实在在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就是要成就和平的工作。 哥罗西书第一章第20-22节，其中那边有提到，他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什么，就是成就了和平，那么呢就要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不单如此，你们从前与上帝隔绝，因这恶行心里与他为敌，如今呢借着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我们这一位荣耀的君王也确实是将和平带来的君王，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所成就的救赎呢，他成就了至少有三方面的和平，就是上帝与罪人可以和好了，罪人可以因着主耶稣基督与父上帝和好了，而且呢也要叫上帝叫我们与这万有也能够成为和好了，也要叫上帝和万有呢成为和好，还有一点也成就了我们与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和好。你想难道他不就是那一位和平的君王吗？最后一点，荣耀的君王，因为这个荣耀的君王呢是在至高之上有着那个大荣光，大荣光就是那一种荣耀，而且呢确实让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荣耀呢不是世俗的，不属这个世界的，不属这个世界的，因为他原本就是从天上而来，他不是属世的君王。盼望我们既然知道他是那一位荣耀的君王，我们更愿意的多多能够来的思考他给我们留下的这个教导、命令和祝福。他要我们先求他的国，先求他的义，然后呢他就必将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也愿意能够来的赐给我们。请问你认识这一位荣耀的君王吗？请问你是否也愿意将你自己所有的一切呢能够来着献给他？在结束之前，我们从反面来着思考这个问题，除了主耶稣基督，除了这个老百姓，当时呢在这个耶路撒冷城里边还有两种人，第一种就是罗马士兵，这些罗马士兵呢他们平时就在凯撒利亚腓利比城他们驻扎，到了关键的时刻，在这个犹太人过逾越节的时候呢，他就会被差遣到这个耶路撒冷能够来着把守。我不知道你是如何想象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呢会不会当时的有一些罗马士兵当中的千夫长百夫长看见这个耶稣骑着这个驴子，有着许许多多这些门徒们跟着进城的时候呢，他是以什么样子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呢？因着如果说按照这罗马士兵他们这种经验呢，他们到世界各地在打战，打完了之后，打赢了之后呢，将军将会什么骑着这个白马，有着这个旗徽，大大光光荣荣的，骄骄傲傲的进入他们自己的这个罗马城啊，有着这种凯旋门啊。随后来的是什么呢？就是一起跟他打战的这些士兵，然后他们通常都会高声呼喊壮烈，而且呢接着还会带着什么，有许许多多的那种战俘，敌方已经被打战了，打输了都成为他们的战俘，他们抢夺着这些战利品。他们这种场面在罗马当时那个时代呢是屡见不鲜的，因为一旦他们打胜仗，而且是打完那种大的胜仗之后呢，就会轰轰烈烈风风光光的进入这个罗马城。这时候看见主耶稣骑的是旅驹啊， Oh my God, what is going on?
是旅居啊。
我想他们可能有一些人呢，是以这种轻视、藐视这种态度，这种不能成为什么大气候。结果排斥、藐视上帝的人呢，也确实是上帝所不藐，这是也确实是上帝所排斥、所放掉的人，不是吗？还有一批人，就是这些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真的是坏透了，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得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自己呢，一向以来都是跟主耶稣基督是敌对的。今天如果说他们愿意接受老百姓对主耶稣基督的称颂，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所以他们从到死呢，也不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大君王。所以呢，他们自己不要说，他们是不肯呢来着加入到这个团队里边呢，能够一同以着犹太老百姓不分彼此对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称颂，他们不愿意，他们拒绝。而且呢，他们坏到一个地步呢，他们知道只要吩咐主耶稣基督，只要他开口叫那些门徒们全部住口闭口，不说话，不开口说话呢，这些门徒们呢一定也愿意顺服这个主耶稣基督。其实他们是很有智慧的人，很聪明的人，他们知道要管理这一圈，要将这个欢呼声将它停止的话呢，必须要透过主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就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跟他说，你就吩咐这一些老百姓，吩咐你的这一些门徒们，就不要来这称赞你了。但是主耶稣基督在这一次呢，完全没有回避他自己的身份。主耶稣基督跟他说，哎，即使他们不来这称颂我，那些在路旁的这些石头呢，也会来这开口称颂他。所以我们也看到法利赛人自始到终都没有看见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荣耀的大君王，就是他们所等候盼望的弥赛亚。好，我们就在这一边做一个小小的结论。我们要如何对待那一位荣耀的君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懂得学习，要来着服从于他，因为他就是君王。我们必须要来着顺服他，就如同那两个被打发出去的门徒一样，从他那边领受了这个差事，从那边领受了他给我们的这些使命了，我们也愿意能够尽我们所能，能够来着完成他所托付的使命。我们也愿像那旅居的这个主人，愿意将自己所有的一切，包括那最宝贵的这个财或者是物或者是自己的生命呢，愿意能够来着献给主用。我们既然知道他就是那一位荣耀的君王，我们每一次在赞美他的时候呢，我们确确实实要将那最好的赞美愿意献给他，因为我们理所当然就应当要来着赞美他，而且要来着赞美这一位将和平赐给我们的主。愿我们口唱心和，都时刻愿意的能够来着赞美我们这一位主。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就恳求着主开我们的心耳，好让我们也能够来着谨记主你自己的话语。你乃是那一位荣耀的大君王，愿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愿意顺服，我们也愿意将自己献上，也恳求着主你自己能够凭靠着主你自己的恩典能够来着引领着我们。我们也恳求着主你自己不嫌弃，也愿意能够来着使用我们。恳求着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谢谢义敬长老。